帝王陵墓、谥号庙号、丧服制度、安葬礼仪与世人百姓的丧礼同属凶礼。其中上陵和祭日的礼仪，汉代制度如同即祭。宋代制度规定，祭日当天禁止屠杀，摆设素食，停止音乐，并举行哭奠，穿着素服行事，因此将相关礼仪附载于此。宋太祖建立宋朝后，尊称西祖陵墓为清陵，顺祖陵墓为康陵，义祖陵墓为定陵，宣祖陵墓为安陵。安陵位于京城东南角，乾德初年改选在河南府巩县西南40里的资乡邓峰村，任命司徒范质为改补安陵使，学士窦仪为礼仪使，忠诚刘温叟为仪仗使，枢密直学士薛居正为鲁部使，太宗当时任开封府尹，担任乔道顿帝使。范质不久被罢免相位，由太宗监管五使事务，负责修建新陵。墓室下挖57尺深，高39尺，灵台共三层，呈正方形，下层每边长90尺。南神门到乳台，乳台到阙台都是95步。乳台高25尺，阙台增加4尺。神墙高9尺5寸，环绕460步，各面设置神门、角阙。主管部门上奏说，改选陵墓，宣祖应当使用哀册，并让文班官员各撰写歌词两首。及仪仗使用大架鲁布，凶仪仗使用大生鱼、龙准、鹅绒道、魂车、香鱼、明金、哀氏策宝车、方向、买道车、白显弩、素性帆、前山鱼、黄白纸帐、暖帐、下帐、千位台盘、衣鱼、福道、名气鱼、七子宫、仪青、仪果、素煞、包生、苍平、五谷鱼、死五、辟恶车。进入玄宫时用铁帐覆盖子宫，下面垫棕榈褥、铁盆、铁山用来点燃漆灯。宣祖的衮冕、昭献皇后的花钗、徽衣以及赠玉。十二神当矿、当眼、祖名、祖司、地轴和刘陵刻镂等都按规格制作。主管部门又上奏说，根据仪礼改葬司的注释，臣子为君王，儿子为父亲，妻子为丈夫，必须服司麻，因为亲眼见到施救，不可以没有丧服，司麻服三个月后除去。另外五礼经义说，改葬不设祖殿，因为祖殿设在旧车前，作为出发的仪式，至于改葬只是告签而已。如今请求皇帝服司麻，皇亲及文武官员护送灵驾的也服司麻，安葬完毕后除去，不设祖殿，只在灵所举行一次余祭。宣祖的谥册、谥宝原先收藏在庙中，应当迁置到陵内。改葬的礼仪与初次安葬相同，几言应当换新，名气损坏的重新制作。所有脸衣、脸物都要更换。墓室中的赠玉、镇龟、剑佩、流冕、玉宝都用明玉、耀玉，寿带用青锦。安陵中的玉龟、剑佩、玉宝等都用和田玉。孝明、孝惠陵内用明玉、耀玉。打开原来的安陵，将宣祖、昭献、孝惠两位皇后的子宫安奉在卧殿中。灵驾出发时所经过的州府县镇，长吏令左穿素服出城迎送并辞别，都要哭泣。从发引到掩闭墓室都停止朝会，禁止京城音乐。顺祖、义祖都葬在幽州，到真宗时才下令营建二陵，于是按一品礼仪葬在河南县，规模比安陵减少五分之一，石料减少三分之一，不久将定陵改名为静陵。开宝九年10月20日，太祖驾崩，遗诏说以日待月，皇帝三天后临朝听政，13天行小祥礼，27天行大祥礼。各道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知州等不得擅自离任赴京。各州军府三日后除去丧服。群臣在殿庭列班，宰臣宣读诏书发哀完毕，太宗即位，嚎哭着接见群臣。群臣称贺，然后再次表达哀悼，敬哀而退。礼官上奏说，群臣应当穿布鞋巾，四角直领布蓝衫，腰系麻带，命妇用布包头，穿裙披佩。皇帝、皇子、文武二品以上官员加布冠、鞋巾、帽、手碟、大袖、裙、裤、竹杖。世人百姓穿白衣，妇人穿素色无纹饰的衣裳。各军士在屯营中哭三日。 群臣多次请求皇帝听政，皇帝才到长春殿。群臣穿丧服就位，皇帝去掉帐牒戴斜巾垂帽卷帘处理政务。小祥时改穿布四角，直领布蓝衫，腰叠布裤，二品以上官员也是如此。大祥时皇帝穿素纱软脚舌上巾，浅黄衫，邹皮汀黑银带。群臣及军校以上都穿本色的惨服，铁带靴护。诸王入内穿丧服，出外则穿惨服。成服后，群臣早晚哭灵三日。大小祥、除服、硕望都入宫哭灵并慰问。宫内拿出遗留物品赏赐各位臣子亲王，派遣使者赐给方阵。27日命令宰臣撰写灵铭哀册文。第二年3月17日群臣奉谥号册宝在南郊祭告，第二天在灵座前宣读。4月10日开启钻宫，皇帝和群臣都穿出丧时的丧服。群臣早晚在殿中哭灵，退下后换长服出宫城。13日发引，皇帝穿丧服举行启殿哭泣，群臣入灵将子宫升到龙准上。祖殿撤除后，在明德门外设置帷帐，举行浅殿礼宣读哀册，皇帝痛哭尽哀，再拜辞别，脱下丧服回宫，百官在都城门外辞别。25日掩闭幕式。29日与主到达，安奉在大明殿。5月19日复祭入太庙第五室，以孝明皇后王氏配享。礼毕，群臣奉位。吉凶仪仗与安陵相同，只增加了温良车、神伯监于鲁部3539人。陵墓在巩县，赋于宣祖陵，称为永昌陵。至到3年3月29日，太宗在万岁殿驾崩。真宗披散头发，嚎啕大哭，奉遗诏在殿东营即位。建造永熙陵，墓室深100尺，长宽各80尺，灵台边长250尺。大驾鲁部，除用御路一辆，隔车5辆外，共用9468人。主管部门制定散发礼仪，皇帝、皇后、诸王、公主、县主、诸王夫人、六宫内人都向左披发，皇太后全部披发。皇帝穿布斜巾、四角、大袖、裙、裤、帽、竹杖、腰叠、手叠，直领布蓝衫、白绫衬服。诸王皇亲以下也是如此，加布头冠、绢内衣。皇太后、皇后、内外命妇穿布裙、衫、佩、帕头、手叠、绢内衣。宫人没有佩。文武二品以上官员穿布斜巾、四角、头冠、大袖、蓝衫、裙、裤、腰叠、竹杖、绢衬服。其余百官都穿布服头、蓝衫、腰叠。两省五品、御史台尚书省四品、诸司三品以上官员、现任及前任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内客省、阁门、入内都知、押班等，戴布头冠、服头，穿大袖、蓝衫、裙、裤、腰叠。各军、百姓穿白衫纸帽，妇人穿素色无花钗衣服，哭3天后停止。陵墓修建期间，受望日不处理政务。6月诏令翰林院绘制先帝长服及绛纱袍、通天冠玉容两服，供奉在帐座中，排列在大生鱼之前，并将太宗的完好弓箭、笔砚、琴棋等物品用绣品包裹放入鱼中，陈列在仪仗内。10月3日凌驾出发，凶仗法务中抬举1000架的兵士力士，共用12193人。晚郎穿白练宽衫、练裙、系帛带、带卷头巾，其余都如同昌陵制度。11月2日主管部门奉神主到太庙，近臣题写谥号，复祭于第六室，以懿德皇后服侍配享。在灵所设置守卫500人，建造殿堂安奉玉容，早晚供食，四季祭祀。乾兴元年2月19日真宗驾崩，仁宗即位。20日礼仪院上奏说，按照礼例，差派官员奏告天地，社稷、太庙、诸陵应当祭祀的只有天地、社稷、五方地各大祭祀、宗庙及各种中小祭祀都暂时停止，等到复庙礼毕后恢复。当天命令阁门使薛仪阔向契丹告哀，宣庆使韩守英担任大内都巡检，内侍分别带领宫殿门卫使屯守护卫。 阁门使王尊度担任皇城四面巡检，新旧城巡检各暂时增派人员，增加禁兵器仗，城门也设置器械盔甲，以辨别奸诈。21日，群臣入宫哭灵，在东序谒见皇帝。阁门使宣读口头敕令说，先皇帝突然抛弃天下，所有臣僚都同悲痛仰慕，以及中外将校都加以抚慰。群臣跪拜舞蹈称万岁，在哭尽哀后退下。当天上表请求皇帝听政，一共三次才获允准。23日，在延庆殿陈列先帝的符、完吉诸如玉匣、韩玉、赠衣等应入子宫的物品，赵辅臣共同观看。第二天大殓成符。25日，主管部门设置御座，在崇政殿西武垂帘，帘幕都是缟素，群臣在殿门外列班。皇帝穿丧服去吊帐叠，侍臣搀扶升座，通事舍人引导群臣进入殿庭，面向西河班。等到帘子卷起，群臣再拜，班首奏称圣功万福，随班三呼万岁后退下。宰臣升殿奏事如仪。3月1日，小祥皇帝举行奠祭，脱下丧服，群臣入宫哭灵，退下后到内东门敬明慰问。从此每7日都哭灵，到49日停止。13日，大祥皇帝脱去丧服，穿惨服。14日，司天监上奏说，山陵破土，用4月1日丙时吉。16日，山陵案行使蓝继宗上奏说，据司天监确定，永安县东北6里处叫卧龙岗，可以充作山陵。诏令雷允公复核上报。墓室规格深81尺，长宽各140尺。定陵名为永定。9月11日，赵辅臣赴会庆殿，观看入墓室的物品，都是生前服饰完好之物。皇帝与辅臣商议到天书，都认为先帝尊崇道教，承受灵瑞，特殊的祥瑞属于大圣，不可留在人间，应当在永定陵供奉安放。23日，引导天书到长春殿，皇帝上香再拜辞别。24日，天书先行出发，皇帝起殿子宫，宣读哀册，礼毕，备办吉凶仪仗。百官穿素服到顺天门外，到板桥列班辞别。10月13日，掩闭幕式。18日，余主到京。19日，群臣到会庆殿举行九余祭。23日，复祭入太庙第7室。嘉佑8年3月30日，仁宗驾崩，英宗即位。丧服制度及修建永昭陵，都沿用定陵惯例，征发各路兵卒46700人修制。宣庆使石全兵提举制作子宫画样进城，命令务必坚固完好，不要过于华丽装饰。三司请求从内藏库拨钱150万贯，捐250万匹，银50万两，资助山陵及赏赐。派遣使者向辽下告哀，并赐予遗留物品，又派遣使者告谕各路。又因为听政举行，奠祭告大行皇帝，敬臣向天地，社稷宗庙宫冠告升霞，又告四位，赐给梁府宗室敬臣遗留物品。5月，翰林学士王圭上奏说，天子的谥号应当召集门下中书省御史台5品以上、尚书省4品以上、诸司3品以上官员，在南郊告天，议定后然后联名上奏。近期制度只由辞臣撰写示意，就将诏命，其他官员不得参与听闻，很违背称天之意。臣拟议先帝尊谥，希望诏令有关部门稽考就典，先到南郊祭告，然后下达臣下的意识。7月，宰臣以下在尚书省住宿，宗室团练使以上在都廷议住宿，到南郊请求谥号。8月，在福宁殿、天地、宗社、宫冠祭告。9月28日，开启邹宫，按出丧服制，每天哭灵一次，换常服出宫。10月6日，灵驾出发，天子举行启殿，子宫升上龙春。祖殿撤除后，与皇太后步行出宣德门，群臣在板桥辞别。15日，奉安子供于灵册。17日，开启幕式。11月2日，余主到达，皇太后在琼林院设殿，天子步行出吉英殿门奉迎，在帷帐中设殿。7日，祭余主。29日，复祭入太庙。神主按照汉制，不提写谥号，到余祭结束举行族哭之祭。李愿说，按旧例 大祥时改变并除去丧服制度，以3月29日为大祥，到5月29日举行淡祭，6月29日淡祭后除去丧服，到7月1日开始穿吉服，已经承蒙降下敕令。仅按理学，王素认为25月丧期结束，而郑康成认为27月，通典采用他的说法，又加到27月底，这样就是28个月结束丧期，而29个月才开始穿吉服，大概有失误。天圣年间更定五福年月敕，断定为27个月，现在世人和百姓共同尊用。三年之丧，从天子到百姓，不应该有不同。请求以3月29日为大祥，五月选择一天举行淡祭，6月1日开始穿吉服。于是大祥日皇帝不御前后殿，开封府停止处决死刑犯以及禁止屠宰到4月5日待至，观察使以上及宗室管军官每天祭奠一次，28日群臣都进入祭奠，29日淡祭后除去丧服，群臣都来慰问。至平四年正月8日，英宗驾崩，神宗即位。11日大殓，2月3日入殡，4月3日请求谥号，18日在福宁殿奏告和宣读誓册，7月25日起殡，8月8日凌驾出发，27日葬于永厚陵。里院一里，群臣穿丧服后乘坐裹布的马鞍河间，小祥祭结束后除去头冠方裙大袖，大祥祭结束后裹素纱软脚服头，穿惨色工服，乘坐黑色鞍间，淡祭结束后穿素纱服头长服黑带，两天后改穿吉服，除去佩鱼，鱼主从掩埋墓穴处到来，五鱼都在途中，四鱼在吉阴殿，按旧例特设两京畿内郑孟等州。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神宗驾崩，13日大殓，皇帝穿丧服，17日小祥，4月1日淡祭，7月5日在南郊请求谥号，9月8日在福宁殿宣读誓宝册，23日起殡，10月1日凌驾出发，21日葬于永玉陵，29日余主到来，11月1日在吉阴殿举行余祭，从覆土开始，六余在途中，太常卿代理，三余在殿上行礼。四日族哭，五日复庙。秘书正字范祖宇说，先王制定礼制，因为君主之福等同于父亲，都是斩衰三年，恐怕为人臣子的人不把君主当作父亲侍奉，这是为了切合人情。自汉朝以来，不但人臣没有丧服，而人君于是也不实行三年之丧。只有本朝从祖宗以来，外廷虽然采用一月之制，而宫中实际上实行三年之丧。况且一月之制前世之所以难以更改，是因为人君自己不穿丧服，现在群臣一月，而人主实行三年之丧，所以12日而小祥，满一年又小祥，24日大祥，满两年又大祥。练祥不能有两个，既用日来计算，又用月来计算，这是礼制没有依据的。满两年大祥，中间一个月旦，但是祭的名称不是丧服的颜色，现在却穿惨服三日然后旦，这是礼制不合经典的。祭除去丧服，到葬时又穿丧服，是因为不能没有丧服，复庙之后才穿吉服，才八个月就突然纯吉，无所不配，这又是礼制没有渐进的。一月之制因袭已久，既然不能追改，应当命令群臣朝服，只像现在这样而不除去丧服，到满一年时再穿丧服，逐渐除去重服，满两年时再穿丧服，然后脱去丧服，其余则君穿什么服就穿什么服就可以了。至于旦，不必为此穿丧服，只不穿纯吉服直到大祥，然后无所不配，那么三年之制就大致像古代了。诏令礼官详细讨论，礼部尚书韩忠彦等商议，朝廷的典礼时代不同，事宜不同，不必遵循古制，如果先王的制度不能全部采用，就应当以祖宗旧例为法。现在建议的人想让群臣服丧三年，民间禁止娱乐也像这样，即使过了山林也不除去丧服，希望符合古制。但先王序典的节文很多，一定要遵循古制，又不仅像所说的那样。现在既然不能全部采用，就应当遵循祖宗旧例和先帝遗留的制度。 诏令听从他的建议。神主赴庙，这个月冬至，百官上表祝贺。崇政殿说书诚意说，神宗的丧期未除，节序变迁，思念正切，恐怕失去居丧之礼，无法教化天下，请求改为慰问，不被听从。绍圣四年，太师请求迁移永玉林进山内的百姓坟墓1300多座，以便符合国音。皇帝说，迁墓会不会扰民？如果没有什么妨碍，就命令不要迁，如果确实对国音不利，应当拨给官钱，以资助迁葬费用。元符三年正月12日，哲宗驾崩，徽宗即位，诏令山陵制度都按照元丰年间。7月11日起病，20日灵驾出发，8月8日葬于永泰陵。9月9日因为生父完毕，群臣按旧例穿吉服。太常寺说，太宗皇帝上祭太祖，兄弟相祭，虽然实行异月之制，实际上斩衰三年，以重视君臣之意。公除以后，各种事务相称，详细记载于国史。现在皇帝继位哲宗，实际继承神考之事，已经采用开宝旧例，为哲宗服重丧。现在神主已经复庙，百官之服都用纯吉，皇帝服饰应当按太平兴国二年旧例。礼部说，太平兴国中，宰臣薛居正上表说，公除以来，各种事务相称，唯独命令撤去音乐，确实不适宜。即是公除后，除不举乐外，脱去丧服穿吉服，事理非常明白。现在皇帝应当穿长服，素纱斩绞服头，淡黄衫，黑西带，请求下有司裁制。宰臣请求听从礼官建议，于是诏令等满一年后穿吉服。当时诏令不由门下省，直接付给有司。给侍中公园说，丧制是朝廷大事，现在行事不由门下省，是废弃法度。臣为君服斩衰三年，古来未曾改变。况且陛下前次议论丧服，礼官持两可之论，陛下已经察觉其间，丧服于是正定，现在却不得已听从他们，臣私下为陛下惋惜。开宝时，病坟尚未平定，兵籍未息，祖宗封礼来与礼去无暇顾及，其服制是权宜一时，不是旧例。公元因此被贬为南康军之君。于是诏令依照袁祥服丧三年之制，其元符三年九月自小祥从吉的指挥改正。绍兴五年四月甲子，徽宗在武国城驾崩。绍兴七年正月，问安使何贤等回来报告，宰执入见，皇帝嚎哭悲痛跳脚，整天不进食。宰臣张俊等极力请求，才开始喝粥。在济延殿城服，文武百僚早晚在行宫哭灵。从听到丧讯到小祥，百官早晚哭灵。从小祥到旦祭，早晨哭灵一次。太常等说，旧制延边州君不许举哀，但因各大帅都是国家心腹爪牙之臣，休戚与共，至于将佐都怀忠愤，应当在驻地从副将以上承服，每天早晚哭灵，故效在本营哭泣。命令徽游阁代至王伦等为奉迎子宫使。当时之少州胡寅上书大略说，三年之丧，从天子到百姓都是一样。到汉孝文帝自己秉持谦德，用天数代替月数，至今实行。儿子以便利自身而忘记父亲，臣子以便利自身而忘记君主，心里知道不对而不肯改，从常理来说尚且不可，何况变故特异如今天的，又应当如何？恭为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宁德皇后，蒙臣北寿，永绝不复，时有年罕，这是不共戴天之仇。考之于礼，仇不报则丧服不除，睡草垫枕兵器，没有终止之时。之所以这样，天下虽大，万事虽多，都没有能超越父子之恩，君臣之义的。服毒某月某日圣旨，因本朝旧典以天数代替月数，臣私下认为不对。从常理来说，尚且需大行有一诏，然后遵承。现在大行诏旨未闻，而陛下降旨施行，这是以日易月，出于陛下之意。大行困厄之中，服欲饮食，人所难堪，疾病周药，必无供应，崩殂之后，衣轻敛藏，岂能周全？正官补诏，知在何处？茫茫沙漠，瞻守是谁？夫为陛下每一念及此，如荼毒割裂，背极难忍，纵然不能遵从春秋复仇之意， 等仇敌消灭而后除服，也应当革除汉景之薄，丧祭以三年为断。不然以终身不可除之服，27日而除之，是薄中又加薄，必非圣人之所安。又说，虽然居丧三年，而军旅之事都应当由圣上裁决，则量案之理有不可行。因为这不是整块不问世事之日，而是整个有事之时，所以鲁侯有周公之丧，而徐仪并起，东郊不开，于是莫衰从容，孔子取其是命。现在六师戒严，方将北讨，万机之众，谁非军务？陛下听断平决，得理之辩，足哭之后，以莫衰临朝，合于孔子所取，其可行无疑。如果符合圣意，便请直接降诏旨说，恭为太上皇帝，宁德皇后，但欲秒功，大恩难报，欲仇无尽，百味一身。栾舆远征，遂知大故，父因所至，痛贯五情。想慕辞言，杳不复见，怨仇有在，朕敢忘之。虽军国多余，难以量案，然摔马枕戈，非一人任。已日一月，情所不安，心自震宫，至丧三年。吉容一末，况有权制，不告中外，昭示至怀。其何行典礼，令有司极易来上。如敢举格，是使朕为人子而忘孝之道，当以大不公论其罪。陛下亲笔书写，从中降出，一心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佑助。臣不胜大愿。六月，张俊在南郊请求谥号。户部尚书张毅等说，子宫未还，废置是策之礼已久，请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旧历，行埋众于祭父庙之礼，即依嘉佑八年至平四年于祭毕而后族窟，族窟而后父庙，仍在在小祥前择日举行。日后子宫到来，应尊用安陵旧历，行改葬之礼，不再立于主。九月甲子，上庙号曰徽宗。绍兴九年正月，太常寺说，徽宗及显肃皇后将到大祥，虽然皇堂未至，若不先见灵明，则春秋二重有妨碍见现，请先上灵明。宰臣秦桧等请求上灵明为永固。徽宗与显肃最初葬在五国城，绍兴十二年，金人将子宫送回。将至，皇帝穿黄袍成辇，到临平奉迎，登船换丝服，百官都如此。到达行在，安奉于隆德别宫，帝后不同殿。礼官请求用安陵旧历，子宫入境即用果成装，有司预备衮冕徽衣前往，到时放入果中，不再改脸。秦桧禀告令侍从，台见礼官即意，临驾即回，应当重奉陵寝，或称钻宫。礼部员外郎程敦厚迎合秦桧之意，独自上奏说，仍用钻宫的旧称，则不能显示通和的大姓，而用阴山的正典，则若存亡本之后图。臣以为不应蹈虚名，应当显示大姓。于是议者工部尚书莫江等说，太史称年终不利于大葬，请用明德皇后旧历暂时钻葬，以八月奉迎，九月发引，十月演钻，在昭慈钻宫西北50步，用地250亩。绍兴十三年，改灵名为永佑。绍兴31年五月，金国使者到来，告知钦宗死讯，诏令朕当持斩衰三年之服，以表达哀思。当天，文武百僚都穿长服、黑带，去于到天章阁南控地立班，听诏旨，举哭完毕，接着到后殿门外进明慰问，然后到几言殿焚香举哭。六月，全礼部侍郎金安杰等请求依照典故，以日一月，从5月22日立众，安奉几言，到6月17日大祥，所有衰服暂时留下，以等待子宫回来。七月，宰臣陈康伯等率领百官到南郊请求谥号，庙号钦宗，遥上灵明为永献，其余都依照徽宗典礼。淳熙十四年10月8日，高宗去世，孝宗嚎啕痛哭，捶胸顿足，超过两天没有进食。不久后，孝宗对宰相王怀等人说，想要不采用以日一月的制度，像晋武帝、魏孝文帝那样实际实行三年的丧礼，这自然不妨碍处理朝政。王怀等人上奏说，通鉴记载晋武帝虽有这个想法，后来只是在宫中穿身衣戴练冠。孝宗说，当时群臣不能顺从并成全他的美意，司马光因此批评他们。 后来晋武帝最终还是想要实行。王怀说记得也没有能够实行。孝宗说从我这里开创先例又有什么方案？王怀说登殿的时候君主穿着丧服，群臣穿着吉服，这样可以吗？孝宗说自然有等级差别。于是发出那批朕应当穿丧服三年，群臣自行执行以日一月的命令，其中应当实行的礼仪制度让有关部门讨论，下诏百官在以日一月的期限内穿着丧服处理政务。20日丁亥举行小祥祭礼，孝宗没有更换丧服，王怀等人请求屈从礼制。孝宗流着泪说大恩难以报答，从感情上不忍心。21日车驾返回宫中，孝宗穿着丧服乘坐御辇，设置白色仪仗，军民见到的人往往感动流泪。下诏从今以后每五天到灵柩前焚香一次。孝宗想要在白色帷帐中穿着丧服带领辅臣和按班次排列的官员，但礼官上奏说穿着粗麻丧服三年难以在外廷实行，奏章呈入没有批复。11月戊戌初一，礼官严世鲁、尤茂等人上奏请求礼毕后改穿小祥的丧服，去掉丧帐和手碟腰碟，但祭礼毕后改穿素纱软脚蛇上巾、淡黄袍、黑银带，神主赴庙完毕后改穿黑色服头、黑厅西带，遇到前往宫中烧香则在宫中穿着丧服行礼，25个月后除服。孝宗批示淡黄袍改为白袍。初二己亥举行大祥祭礼，初四辛丑但祭礼毕，初五人迎，百官请求孝宗临朝听政，孝宗不允。初八百官三次上表引用康诰披着冕服走出应门等话作为证据。初九下诏同意。15年正月18日甲寅百日，孝宗前往宫中举行焚香礼。21日丁巳告谕辅臣说昨天在内殿召见洪迈，他看到朕已经过了百日仍然穿着粗劣的丧服，于是上奏说事情应该逐渐进行，现在应当像古人莫衰的含义那样穿戴，而头巾则用增货罗，朕认为用罗卷不对，如果用细布就可以了。王怀等人说平常士大夫守丧超过百日，头巾和衣衫都用细布，出门见客则用惨布，如今陛下施行自古以来不能实行的礼仪，足以成为万世法则。孝宗又说晚间召见直宿的官员之类怎么办？王怀说布巾、布杯子就是日常服装。孝宗不以为然，从此每次到延和殿只带白布折上巾，穿布衫，前往宫中则穿丧服并主丧帐。三月壬子开启攒宫，孝宗穿着出丧的丧服甲寅灵柩出发，丙寅掩蔽攒宫，甲戌亲自举行第七次余祭。大臣说余祭是吉礼，应当穿靴袍。孝宗说只用布折上巾、黑带、布袍就可以了。20日丙戌神主赴庙，这天下诏说朕之前下达旨意想要穿丧服三年，因为群臣屡次请求登殿换服，所以穿布衣素服在内殿处理政务，虽然曾有等赴庙过后勉强听从请求的诏书，但考察典礼心里实在不安，因此坚持服满丧期，这样才接近古代，应当体察朕的至诚之意，不要再有请求，于是大臣们才不敢再说。大概三年的丧制由孝宗自己决断，执政近臣都主张以日一月的说法。谏官谢恶、礼官尤茂心里知道这种做法不对，但不敢完全说出来，只有敕令所删定官沈清晨两次上书希望坚持君主在内殿处理大事的旨意，将来赴庙完毕之日预先降下御笔，明确表示服满丧期的志向，杜绝辅臣即将上来的奏章，不要让他们再有奏请权力成全圣上的孝道，以此昭示百官，并作为四方的典范。孝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又下诏攒宫遵照遗诏务必节俭，所有修建营办的费用都从内库支出，不得侵扰有关部门的常规经费。各路监司、州军府监只进城为表，其余礼仪全部免除，不得以进奉攒宫为名义有所进献。陵墓命名为永思陵。绍熙五年六月九日孝宗去世，太皇太后有旨皇帝因病在内宫服丧，太皇太后代替皇帝行礼。庆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旦祭，当时 光宗不能主持丧礼，宁宗继位，想要在大祥完毕后再多服丧两个月，说只是想要礼制周全完备，不计较这两个月。于是监察御史胡弘上言，孙子为祖父服丧已经过期了，议论的人想要再多守旦服两个月，不知道依据什么典礼。如果说嫡孙承重，那么太上皇圣体也已经康复，在宫中自行实行27个月的重服，而陛下又实行这是丧事有两个丧主，自古孙子为祖父服丧，何曾有过这种礼制？下诏侍从台谏给设集中议论。吏部尚书叶柱等人说，孝宗去世之初，太上皇身体违和，在宫中实行3年的丧服，皇帝寿善即位，正应当仿效古代为君主服丧的丧服来服丧，之前有关部门失于讨论，现在胡弘所奏引经据典，辨别嫌疑，明晰细微之处，确实是恰当合适的。想要听从他的请求，参照典故，6月6日大祥礼毕，皇帝及百官都改为纯吉服。7月1日皇帝登正殿祭祀祖庙，将来淡季，命令礼官检查，参照历代礼例施行。4月庚戌下诏，群臣所议虽然符合礼经，但于朕追慕之意有所不安，早些时候奏知太皇太后，当面奉圣旨，因为太上皇帝虽然尚未康复，宫中也行3年之制，应当听从所议。朕恭奉慈训，岂敢不遵依？当初高宗的丧事，孝宗服3年丧，到孝宗的丧事，有关部门请求在以日一月之外采用七杀蛋黄服的制度，这是遵循绍兴年以前的旧礼。朱熹刚到不以为然，上奏说现在已经造成的过失来不及追改，只有将来开启攒功，灵柩出发时理当重新使用出丧的丧服，那么其便除的礼节还有可以商议之处，希望明确下诏礼官考察礼律，预先指定那些官吏军民为君主服丧的丧服，也应当稍加规定，不要让他们肆意追求华丽奢侈。后来下诏中外百官都穿梁衫处理政务，大概就是采用这个建议。当朱熹上奏时，有门人对此有疑惑，朱熹当时无法折服他们。后来读到礼记正义丧服小祭为祖后者一条，于是自己记在本意的末尾，大致说依据五父年月格，斩衰3年，嫡孙为祖父，指承重者，法令的意思很明确，而礼经没有文字记载，但传说父亲去世而为祖父后的人服斩衰，然而不见于本经，不知道根据什么。但小记说祖父去世而为祖母后的人服3年丧，可以间接参照。至于为祖后者条下书中所引用的政治，才有诸侯的父亲有废疾不能担任国政，不能主持丧事的提问，而郑玄回答以天子诸侯的丧服都是斩衰的文字，才看到父亲在世而继承祖父的爵位而服丧。先前上这个奏章时没有文字可供检阅，又没有朋友可以询问，所以大致暂且用礼律来说。也有人怀疑父亲在世不应当承重，当时没有明白的验证，只是用礼律人情的大义来回答，心里常常不安，回来后考据才看到这个说法，于是不再疑惑，才知道学问不讲究，其害处如此。而礼经的文字确实有缺略，不是没有待于后人补充。假使没有郑康成，那么此事终究无法决断，不能直接说古今定制，一个字都不能增减。不久后下诏在永嗣陵下宫的西面修建奉安攒宫，陵墓命名为永父。庆元6年光宗去世，陵墓命名为永崇。嘉定17年宁宗去世，陵墓命名为永茂。景定5年李宗去世，陵墓命名为永穆。咸淳10年杜宗去世，陵墓命名为永绍。从孝宗以后，外廷虽然采用以日一月的制度，而宫中实际实行3年的丧服。